欢迎收听讲道学，我是周广亮，
我是周大吉。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
传道人一定要讲道，可是我
一脉相承，
同一心志，
接受神的托付，
分解神的真道，
牧养教导神的群羊。
良友圣经学院
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周广亮，今天是讲道学第21课了。我们的课题是讲章的风格和传讲。那我们一方面是感谢主，24堂课的讲道学呢来到21课。另外一方面呢，你也知道这一次的讲道学有一点特色呢，那就是周大吉传道，大吉弟兄呢，我的儿子呢蒙神怜悯，在这里有一些的参与，一共24堂课呢，因着他教会的侍奉还有时间各方面的安排呢，可以参与一半，一共呢有12堂课的时间，另外有大约12堂课呢是我自己在这里分享。那我们有一个想法跟目的，那就是希望收音机旁边或者是良友圣经学院网站收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呢，年轻人能够起来多多的侍奉，也希望借着这个时间呢彼此代祷，为我们祷告，为良友圣经学院的所有老师祷告，我们也为各地的教会的同工无论是在大城市或者是乡镇农村呢，我们一起努力的勉励学习讲道，操练讲道，花心思求主使用。那这一堂课呢是讲章的风格和传讲。上一堂课呢我们讨论了这个布道讲章啊。布道讲章当然是用了一堂课30分钟，很短。其实应该用更多的堂课数呢来讨论，来勉励。只能够将这个需要呢留给弟兄姊妹，你以后呢在布道讲章的探讨跟操练上呢自己靠着神的恩典呢去成长去操练。有什么心得或者疑问的话呢，听了上一堂课你可以借着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也好，我们的电邮也好呢来信留下一些你的想法，我们互相交流，彼此勉励。好，这堂课我们讲讲章的风格和传讲呢，我们会提几方面。第一，就是要写讲章，写讲章的好处。第二呢，分享一下讲章的风格。第三，再次提醒一下讲章的传讲。那么第四呢，会提一提与讲道相关的几个注意事项。最后呢，我有一个附录，我们的讲义呢很丰富，一共是3章啊，这一堂课。那么附录呢会讲传道人的声音，讲道人的声音，其中也有很多内容，但是我不会在这个时间都提，会提一下发声的须知。那么最后还有校对讲章大纲的10个检讨的问题。那我们内容很多，让我直接的很快来探讨。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写讲章，如果你的讲道内容呢只有大纲而不写讲章，那么有可能一段与一段的这个之间的配合呢不一定很清楚。每一个小点如果你不认真的写下来的时候呢，在讲台上讲到呢容易口齿不清，也容易词不达意。所以如果能把要讲的语句写下来，尤其是重要的语句跟信息密切相关的关键句子呢写下来，上台讲到的时候就不会乱了。所以写讲章的好处。至于时间有限很忙碌的现实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写讲章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面对，这是现实问题。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呢，你就讲两次道，一次是写讲章，就是五五来分， 比方说你讲十次道，其中五次隔一次写一次讲章，另外呢你就是写大纲或者用笔记式的来写一写，这样你的时间就能够分配过来。就是写讲章的好处啊，一定会进步的。第二呢，我们讲讲章的风格。讲章风格我们看三方面，第一就是讲章啊，这个讲道它的力量，我们说有能力，有能力，第一是看能力和力量。第二呢，因为是神话语的传讲，所以呢看它的高雅。高是高贵的高，雅呢是文雅的雅，看你的讲章的高雅。第三呢，我们要看它的这个美丽亮丽，讲章听起来应该是给人美感的，美善的。那这个是你关注的话，你常常讲到，常常写讲到，写讲章，你预备的时候呢，你的心中有这个关注跟这个认识，这就是为什么要学讲道学，你的进步呢就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走，最终的目的呢是侍奉神，让人借着讲道而得到造就。这一个过程所产生的目的呢，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你想想，如果成年人离开学校，我们说一个人离开学校以后不再学习，是透过生活社会接触的各方面去受自己的这个思想影响，观念影响，而能够定期的在教堂教会听神的话，有好的讲道，你说这个社会的进步所带来的那一种好处真的是难以估量。这个讲道的好处，讲道的重要，我相信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再强调了，这是在这个讲道学前面三课四课的时候呢我们都讨论过的。那我们看一看吧，讲章的风格，第一力量。力量，讲章的力量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它的内容来。凡是出于圣经的思想，经过好的整理，就会有力量。被主的话语感动以后所写出来的讲章，一定是感人的，因为这篇信息是从神而来的，是从圣经而来的，不是单单背圣经、念圣经，而是透过解经与研经，有释经学的基础，有教育神学整本圣经的这个基本思路的掌握，有灵命侍奉的经验，有见识跟知识，弟兄姊妹之间长久的交通所产生的见证，这样所产生的一篇讲道，它的力量难以估计。我举个例子吧，我们都有被试炼或者失败受痛苦的经验，但是当你受到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最深刻的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的痛苦是能够讲的，有的痛苦是表达不出的。那表达不出，言语也讲不清的痛苦，那一种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这种难以言喻的痛苦，仔细想一下，岂不正是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所经历的呢？耶稣基督临上十字架之前，他的那个痛苦，他跟谁说过？他能够跟谁说呢？一个义人，却为了世人的罪，成为罪人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刚才讲的这几句话，如果你把它仔细的写下来，经过推敲以后，它的这个语句的本身，因着它的内容就有力量。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出自圣经科西玛尼园的描述，也加上在生命当中，我们侍奉主、认识主，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所看到、所体验到的生命当中的经历，这个叫讲章的力量是从内容来的。也可以把这个力量分成三种， 第一种力量是知识的力量，知识的力量。这个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讲道的人要看书，要看报纸杂志，要上网看好的材料，好的传记。你知识带来力量。今天很多尤其是乡镇大城市也一样，说讲道讲得不好，因为讲道人不阅读，没有知识。所以知识跟见识是要加增的，这我不需要再强调了。第二个呢，是用字的力量。每个字的力量都不一样的，具体的字比抽象的字更有力量，特殊的字比一般的字更有力量，听的人能够记得。你说耶稣爱你，这个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很抽象很一般的。如果你说耶稣基督明白理解你那说不出来的痛苦，这个跟单单说耶稣爱你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的字句的表达，特殊的字，生动的字，比那个枯燥乏味的字是有力量的。第三种力量呢，当然是句子的力量。句子的力量一般说越短越有力量。很长的句子呢，因为要经过理解，说它的力量会减弱，尤其在讲到的时候要留意这一方面呢。西方人特别注意，因为西方的这个社会政治文化呢是选举文化，选举呢要靠拉票，拉票呢这个竞选的人呢要在公众的场合会演讲，那是其中必须的。所以你留意像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例子吧，总统的演讲呢都是有专业的训练。以前我们说美国总统雷根，或者21世纪美国的黑人总统奥巴马，你看他的表达语句的精简跟那种力量，是演讲学必须关注的。力量从哪里来？从知识来，从用字来，从句子来。当然在这里我们没有讲的，那就是从我们信仰的内涵，从生命而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没有讲的。下一堂课我们会再下一堂课23课，我们讲人的准备和信息的准备的时候，会强调这个生命，传道人最重要的是生命。但是我们这个课呢是讲讲道学，所以它偏重在这个道的传达跟预备。讲章的风格第二方面就是前面讲的高雅，高雅。讲章的词句一定要高尚文雅，因为讲坛呢不是一个没有文化不雅粗野，甚至有的时候是骂人呢、觉得是斥责罪恶，学古代的这个先知，不是的。讲道应该守住基本的尊严，不但人格有尊严，讲道的这个侍奉也有他的高贵高尚的尊严。所以写讲章的时候呢，留意他的高雅文雅。第三是美丽。我们说美丽的源头是谁？圣经里面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这雅各书给我们看到的。讲章的美丽是从他的丰富的内容，是从他字句的优美，还有思想所带来的那种自然美而表达的。有人说有自然美，有健康美，有高贵美等等，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在讲章的风格上去追求这个美丽，但是假的美是不行的，所以呢要真实要自然，这是讲章的风格。接下来第三方面我们提一下讲章的传讲，讲章的传讲。讲道常用的这个传讲的方法呢可分作四种，这四种呢顾名思义你听一下。第一，宣读讲章式；第二，背诵讲稿式，或者说背诵讲章式；第三是大纲宣讲式，大纲宣讲式；第四呢是出口成章式， 出口成章式。那这四种我稍微讲解之前呢，我们听一段讲道学的广告，然后回头我们继续。
二十世纪基督教领袖约翰斯图德牧师说过，讲道是以敏锐和忠心的态度解开神启示的话语，让神的子民听到神的心声，并且服从神的心声。盼望我们常存忠心和敏锐的心，努力的委身，以致听到的人都能够遵行神的话语。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
弟兄姊妹，现在你收听的是第21课讲章的风格和传讲。好，我们现在讲这个讲章的传讲。第一种方式，宣读讲稿式。这种方式呢，是真的你把写好的讲章每一句呢照着稿来念。那宣读讲稿式的优点呢，是能够增加讲员的自信心。因为一方面你尽了力量努力和时间呢，把每一句都写了下来，所以知道自己全篇讲章的这个文稿。第二呢，讲到的时候时间不会超过，因为你能掌握。这个意思是你的讲章讲稿写好了，你在讲到之前的一两天呢，你实际的读了几次，演练的过程里面，你知道这篇讲到是几分钟。第三个好处就是好的讲章呢，有文字的记载呢，还能够流传给别人，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还可以看，甚至有的人出版讲道集也是这样出现的。但是宣读讲稿是有缺点，那就是假如内容不丰富呢，或者是你的讲章风格不是那么有力量，那么高雅，那么美丽的话呢，听的人真的很辛苦，因为死板。还有一个坏处，就是讲员跟会众之间的这个互动啊，或者眼光视线的交流不够，没有那种自然的活泼的那种感觉。第三个坏处就是有的讲章是针对某些会众一些特殊情况而预备的，所以呢写下来流传的或者是广泛流传的这个价值就不高了。太依赖稿子的讲道呢，还有一个坏处，就是不能够应付讲道时候的那个处境，就是不够灵活。宣读讲稿式的讲员多不多呢？有。上一世纪最著名的呢，我们说英国的斯图德牧师呢，他是这么做的，宣读讲稿式。他讲完道以后，他的讲章就出版了，而且是很好的这个信息，所以很多著作很多书呢，约翰斯图德牧师是这样成就的。我也听过他的确在主日这样讲的，是念他的稿的，中间他会有这个灵活的跟弟兄姊妹会众有一些交流呀，有互动的，所以他不是很死板的由头念到尾，就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背诵讲稿式，也就是写好讲章以后呢，在台上不看稿而背的。那背诵讲稿式的优点和宣讲式的优点是一样，那可是缺点呢，是你真的记忆力要好，记忆力不好呢，中间万一所谓的断层的话呢，就影响了。有的人呢，可能用一个小小的纸条写几个重点，能够帮助自己记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大纲宣讲式，这是最普遍使用的了，就是真的写一个大纲，小点，重要的例证，还有我们所讲到的结论呢，是应用实践有力量的部分的那个目标啊，一篇讲章的目标在里面呢都写下来，甚至重要的章节你写在上面，那么一般人是夹在圣经里面 到时上台就用这半张纸的这个大纲，你写好的我们说小抄啊，这个参考的这张纸呢，哎，去讲。这是最多人使用的，为什么？因为它的优点是，一方面思想灵活敏捷，能够随机应变；第二呢，节省时间，你不需要把每个字都写下来。当然，更好的方式是，真的是把全篇的讲章每句都写下来，但是讲到的那一天呢，自己另写一个大纲拿着上去，所以它灵活，时间也能够掌控。这样的传讲呢，第三个好处是有效。如果有什么变动呢，你在大纲之间呢，其实呢，你能够连下去，中间你加插，还是这个思想敏捷跟灵活，第一个优点一样的。大纲宣讲是有没有缺点呢？当然也有，有优点也有缺点，这是我们在这里学讲道学其中要学的。我这里列了五个缺点，我读给你听的时候，你基本都知道了。第一就是准备不够，如果你单单写大纲，肯定你不是把每一句都想好的。那有经验的人可以这样，但一般呢，我们还是要叫人注意。第二呢，准备也不容易，你单单写大纲、分段、例证或者结论引言呢，因为它省时间嘛，比写每一个字的讲稿省时间，所以有准备不容易或者不够的这个危险。前面我讲了，写讲章呢，如果实在没有时间的话呢，二选一，就是每讲两次，有一次是全部的讲到讲章写下来，那这个因人而异了，你可以灵活处理。大纲宣讲是还有个坏处，就是下一次再讲的时候呢，你的大纲啊，它不是全稿，有的重要的地方呢，你会不记得。就是你讲的时候很好，回过头来，你隔几个月再讲的时候呢，它不是那么容易记忆了。那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讲完了以后，觉得这一次讲的是你大纲里面没有写的，你回来把它补充进去。讲第二次、第三次，继续不断的修或者是增修啊、修改啊，那么讲三四次以后呢，你就有一个全篇的讲章了。大纲式宣讲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容易依赖大纲而可以行得通的时候呢，人有弱点，会越来越懒惰，只写大纲，只靠经验，进步的空间就减少了。虽然我们鼓励大纲宣讲式，但是呢，在大纲宣讲式之余，我刚才的建议就是讲几次以后，把你讲到期间所增加的内容啊，把它补上去，讲完到以后再重新写，把它补上去，这是我的建议。另外就是隔一次或者两次呢，写全稿。第四种宣讲方式是很少人能用的，我们说有口才甚至人才天才才用的，那就是出口成章式，单单靠副稿，有的人是这样的啊，这我们不鼓励。但是出口成章呢，可能人生当中偶尔有紧急时候需要的时候呢，大概也需要面对，也不要害怕。那讲章的风格和传讲，我们讨论了讲章的传讲之后呢，再讨论一下与讲道相关要注意的事项。第一，自信心。我们对讲道有信心，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对神有信心，是因为我对这篇讲道所花的时间、花的祷告、所阅读的经文查经足够了。实际来讲，有没有完全足够呢？没有。你说预备一篇讲道是一个礼拜呢，一个月呢，一年呢，这是没有一个标准的。但是我们至少有中心的摆上了。准备不够的时候会胆怯，自己的内心没有对付好，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呢，会没有自信心。我们留意啊，在讲道的时候，如果环境里面突然发生一些状况， 或者有特殊的人突然进来的时候呢，人的信心、自信心会摇动。啊，这个时候呢，你要操练，你知道你是在讲神的话，那就把一切的变动的情况呢交托给主。也有人建议增强自信心的一些实际的方法，比方说上台以后两脚要站稳，不要一前一后，要站得很自然有力量的站，手不需要发抖，如果发抖啊，手可以轻轻地按着这个讲台。上台之前深呼吸几次，让自己的紧张能够放松，深呼吸的同时呢，花一两分钟默默的祷告，温习一下你的大纲。有的人呢，在讲到之前呢，去一下洗手间，因为你崇拜聚会至少是一个钟头，有的甚至是两个钟头，那么去一下厕所，整理一下衣服啊，照照镜子，讲到的时候就会很好了。还有一个就是前一天要好好睡觉，上了年纪的人呢，前一两天呢就要为两三天以后的讲道啊做身体健康的这个准备，吃的、睡的、工作把它好好调整。如果是礼拜天讲道的话呢，礼拜五晚上开始要预备，礼拜五晚上睡得足，礼拜六要做的事情充足的，甚至礼拜六下午跟晚上呢专心安静啊，听诗歌、思想赞美诗、祷告、温习你的讲章，睡得好，礼拜天带着饱足的精神上台讲道，这就非常重要了。另外注意啊，传道人的声音，我的讲义里面有很多，有发音的练习啊，声音的高低啊，远近啊，其实我们做广播的人在这方面都要操练啊，呼吸的训练等等，那么我在这里就不提了，不过我提一下脚对讲章大纲的十个简单问题。讲章预备好了，讲到之前你要问，第一，是不是切合题目，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二，是否根据健全的神学而且忠于圣经。第三，是否针对信徒听众的需要。第四，是否与教会的工作计划侍奉有适当的关系。第五，是不是发展信徒灵命教育所必须的。第六，是不是听的人容易明白记忆信服而遵行。第七，就是从生活当中应用和实行出来。第八，讲章是不是乐观积极医治建造正面。第九，是不是跟之前或者以前的信息有连贯性。第十，是否先令你自己已经得到感动，蒙受属天的福气。好，这是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的第21课，讲章的风格和传讲。谢谢收听，再会。
我何等爱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名